Und durch Philippi so.第三章，腓立比书第三章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，十二节读到十四节。
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
这是保罗说的，他第一先说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那就是说，每一个基督徒，主在你身上都有一个旨意，要得着你。要怎么得着你，得着哪一些，就是看你知不知道主的旨意，你愿不愿意顺服，你愿不愿意。所以十三节他就讲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。保罗有奖赏，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奖赏，你得不得到这奖赏那是你的事情。保罗为了要得到这个奖赏，他就说了，他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请我们记得，一定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什么叫做标杆？当然我们想着标杆就是我们的目标啊，那一定是主。那么这个目标我们怎么能够得到，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啊，这个标杆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？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再读一书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。二十一节，
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保罗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的标杆，那应该就是说主的命令了。主有没有话告诉你？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如果圣经里有了主的命令，你还不遵守，你不愿意遵守，那你就不是爱主的。所以这里就有很重要的一点，有了主的命令，你遵不遵守？如果你遵守这个命令，你就是爱主的。主的命令，那就是主的话，就是主的话。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，六章六十三节，
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
主的命令就是主的话，主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。你有没有听见主的话？ 而且这个话字是用的 Rhema， 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主随时要对你说的话，也就是你现在所需要的话。那么这个话你有没有听见？因为你听见了，你应就有灵，就有生命。你没有听见，你仍然没有标杆，没有标杆。所以这里就是说，主的话、主的命令是非常重要。没有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，我们遇见的事情，不管顺利的事情、不顺利的事情，不管你想做的事情、不想做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个心愿意说有主的话来告诉你，有了主的命令来告诉你。那么约翰福音的十五章，第七节，
你们若住在我里边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
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，这个话也是 Rhema， 就是主的话就一定住在你里面。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没有主的话，一切就是随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这里就说我没有住在主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不管遇见身上遇见任何的难处，主耶稣都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去，不看难处，而看主耶稣有没有话。我们遇见难处，我们都希望这个难处赶快过去，有病主赶快给我医好，这是我们的希望。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你明不明白这个难处来了，你有没有主的话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最好你不要说难处过去，而说主求你给我一句话。那就请你再读读马太福音，请我们来读第十章。29-30节，
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
31节，
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说主给我们管理我们的方式，就是头发都数过了。所以你今天遇见一个人骂你一句话，说主耶稣数过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让他来骂你，骂你的好处，那就是说，让你听了这个骂了的话以后，你是有没有回到主面前去，还是你跟他对着骂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你就不会对着骂了，你回到主的面前去就会有主的话，那你就住在主里面，你就住在主里面。啊，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， 那么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31节读到34节。
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
那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，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，也包括我们的身体的疾病，我们都不要忧虑。你有这么大的信心吗？你就交给主，我不忧虑，但是我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那就是我要主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有没有主的话是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有主的话，你就有信心了，主的话就给你信心。我们不要落在这个难处的里面，不要在难处的里面，一定要有主的话。所以保罗说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他的标杆是什么？就是主的话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有主的话。但是主的话告诉你以后，你就要照着主的话去做。所以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如果有了主的话，你不照着主的话去做，你还要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好了，那你就留在忧虑的里面，你在忧虑的里面，你就好。
这个主的话是不是一定就是圣经上的话？会不会有时候也会有不是圣经上的话？
好，这个话，这个问得很好。这个我们就读一首圣经吧，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约翰福音14章26节。
但宝贵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就有圣灵在指教我们，好不好？圣灵的指教有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圣灵直接在你的里面会责备你，第二个圣灵会要你想起主耶稣对你说的话，那就是圣经的话。那两个方面都有。那么圣灵的指教，那就是约翰福音的16章。7节读到第8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。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
这就是圣灵的指教，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好不好啊？圣灵就会在你里面告诉你，这句话你不应该讲，这个脾气你不应该发，你里面就觉得圣灵在责备你了。圣灵一责备你，里面就不平安了，好不好？ 你的良心就不平安了，你就觉得我这句话得罪了弟兄了，我这句话是不应该说了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的指教。所以圣灵的指教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罪，什么叫做义，什么叫做神的审判。神的审判不只是指着主耶稣来的时候审判，今天神每一天都在审判我们每一个人，借着圣灵审判了你以后，你就觉得我这句话实在不应该说，我这个态度实在太不好了，好吧，你就马上感到不平安了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啊，这个星期五，这个张弟兄在这里做见证，他又也提到平安的这个问题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殊的，是主耶稣的平安啊，那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。
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
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主的平安，你如果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你里面平安了，那就是主的平安，你可以做，你可以说这句话。如果你说这句话你做这件事情不平安了，那就是主的平安没有了，失去了，那你就不能做这件事情，不能说这句话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平不平安，不平安那就是神的审判来了，好不好？那是圣灵在里头审判你不平安。那今天如果你受了主的审判，你愿意在主的面前认罪，主啊，刚刚我这句话不应该说，我说错了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那么这个审判就过去了，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审判就不会落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今天已经接受了主的审判，也向主认罪了。如果今天你不接受主的审判，你不向主认罪，好了，这个审判就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落在你的身上。那个时候主耶稣就问你，2019年7月多少号你说了一句话吧，你说主啊我都忘记了，那主说把录音带放给他听了，怎么办？所以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要认罪，每一件事情都认罪，我们天天接受神的审判，每一件事情接受主神的审判，那就是圣灵会把这个审判带给我们啊。所以又有一件圣经，就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，15节，
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
刚刚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叫基督的平安，也可以说是审判，不平安就是神的审判。那么现在这里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，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，做主这两个字原文不是做主，原文是管理你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天天都在基督的平安管理之下，天天都在，每一件事情都在，说错一句话圣灵就管理你了，平安就管理你了，不平安了。你做对了，你里面就有平安了。 啊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来管理我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有圣灵工作的结果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四十章二十六节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，很多时候圣灵是用平安不平安来指教我们。如果我们是遵照主的命令去做，因为有了主的命令就遵守的，这个人就是爱主的，你里面就平安，否则就不平安。好，因此今天的问题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，你每一天你里面有没有主的话，也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，你顺没有顺服？今天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啊，因此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，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如果一个基督徒里头你有神的话，你里面就被生命充满了，圣灵就给你力量了，你不会害怕了，病不怕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有主的话。所以保罗一直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，把你自己献给主。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读罗马书十二章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
好了，这是保罗说，我们每个基督徒把你的身体献上。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啊，我的头，我的脚，我的手，我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，我身上所有的器官我都献给主。主啊，都是属于你的，你要我生病吗？这是属于你的，你就来管理。我总是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了，当作活祭。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奉献自己是活祭，不是死祭。旧约的牛羊是死祭，好不好？我们是活祭。我是一个祭物，现在献给你，主，求你来管理，求你来做主。我不做主，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你。当一个基督徒你把你自己完全献给主以后，你的身体就是主的了，不是你的。你天天就不要在这里挣扎了，因为是主的。那我就怎么样呢？那主啊，我就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，我就不忧虑了，好不好？不忧虑，我天天回到你的面前去，我要听你的话，求你把你的话告诉我。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努力什么？标杆是什么？就是一定要有主的话，好不好？那么圣经里面也有很多是主的话，那么这些话我们也是要遵照去做的。有些话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吧，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。 第二章，第八节，读到第十节。
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；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饰。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依。
好，这也是神的话，好不好？他对男人说，不要有愤怒争论，就是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有这个愤怒争论，是不应该有的。举起圣洁的时候随处祷告，那也就是说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祷告的聚会。那么为什么叫做举起圣洁的手？这是保罗就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在他那个时代，弟兄们都常常有按手的礼，就是举起手，圣洁的手啊，来为别人祷告。但是这个手圣不圣洁就要注意了。比方说有一个女传道人在美国的，叫做江秀琴，她那个手就不圣洁。这一个人曾经被我们温哥华有一个教会请来在这里讲道，他讲道完了以后，他就喊弟兄，这些弟兄姊妹来跳唱灵歌跳灵舞。别人就问他怎么跳，他说你怎么跳都可以，举手跳怎么跳，就喊他们就这个教会的那个里面就跳。跳完了以后他就说，你们谁要我按手的就前来。那么有的人不懂了，就让他去按手了。其中有一次他按手的时候，有个青年，这个青年是 SFU 的一个大学生，刚刚读大学。这个孩子是台湾，他说他们是台湾的。这个孩子信主耶稣以后，原来有罪，他犯了罪了，说了谎话了，他就向主祷告认罪，里面就平安了。可是这次江秀琴一按手以后，他一向主一祷告，每一次祷告就呕吐，祷告不下去，每一次祷告就呕吐。他的爸爸就来问我，蒋弟兄怎么办？我这个儿子现在经过他一按手以后就不能够祷告了，每一次要认罪祷告就呕吐。那么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的儿子先要认罪，他不应该随便让人用手按在他的身上，这只手干不干净他不知道。按手在圣经里面是联合的意思，联合就是把他身上的罪就联合到你身上来了，他身上是邪灵，邪灵就到你身上来了。我说让你的儿子先认罪，就说主啊，我不应该让他按手，求你赦免我。后来他就向主祷告，认罪以后，感谢主，这个孩子就从这里面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以后就认罪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洁的手不圣洁的手要把它分别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不随便给人按手，第二个也不要随便让人给你按手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好，这里就是保罗是说要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，就是我们服侍人服侍教会都要用祷告，好不好？不一定要举手，因为你的手圣不圣洁我们不知道，好不好？第二个他就说到女人的问题，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好不好？那么什么叫正派衣裳？那就是说 这是一个见证。我们为主耶稣见证，不只用嘴巴来说见证，而是要我的行为来为主说见证，包括我的穿衣服也是为主说见证。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要侍奉到神面前去，那是完全穿着长衣服，好不好？规定好了，要盖满了，什么东西都要盖满，脚都不能露出来，那是旧约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来读读出埃及记，好不好？28章。出埃及记28章。40节要读到43节。
你要为亚伦儿子做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，又要膏他们，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，遮盖遮掩下体，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。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，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，免得担罪而死。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律。
好了，所以侍奉神的时候全身都要遮盖，好不好？哦，都要遮盖，不能露出来。好，这就是规定，这是圣经里。那么刚刚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他还有不以鞭法、黄金、珍珠或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侍奉神，这里圣经里都说的，好，都是主的话。那你听不听，那是你自己了。如果你不听，那么保罗就说了，那就你就没有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什么标杆直跑，好不好？而得神的奖赏。啊，今天我们每个人，每个基督徒，很重要的就是说，你必须有主的话。很多主的话是已经在圣经里说好了，已经有了。那你听不听？圣灵会把主的话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。啊，第二个，圣经要借助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指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有圣灵的指教。一个是平安不平安，不平安那就是神的审判，有平安就好了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一个就是必须要有主的话，好不好？今天就是我们难，就是难的没有主的话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先和弟兄姊妹交通在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没有说清楚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？好，请讲。
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，我们神父就说，每次到复活节之前，那意大利人就来办告诫，然后他一样的。每年都一样啊，就是偷窃啊。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做什么错的时候，我们同样做同样的错，那主会给我们更多的，虽然我们已经悔改了，那我们还是犯了同样的错，那要怎么办？
好，那么这个犯同样的错，那就请你读一首圣经，罗马书第7章。18节到24节，罗马书第7章18节到24节。
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他原来偷窃犯了这个罪，现在还在犯，他想不想犯？他还不想犯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不想犯，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做了一个罪啊。所以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在罗马书第七章，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离开生命长进呢？就是到罗马书第八章。那你看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。
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吃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，罗马书第七章有一个罪和死的律在控制我，我想做好做不好，想不发脾气也发脾气。但是当罗马书第六第八章就不同了，就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在我里面，胜过了什么罪和死的律。我愿意听主的话，原来想听主的话，想照着圣经上的去做，想照着圣灵的指教来做，但是我里面那个罪控制了我，我想做做不好。那么现在到第八章，我的经历到了第八章，那么生命圣灵的律在里面，就是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，看到没有？原来不行的，现在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原来不可以，现在可以。为什么？我的属灵生命到了罗马书的第八章了，长进了。罗马书这一卷书是说到神的义，也是说到经历的问题。保罗特别就说到他的经历，特别第七章第八章，他怎么能够脱离第七章。今天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罗马书第七章，都在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可以到罗马书第八章。好，这个就是你自己在主面前，就像保罗说的，我不是已经完全了。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还是受罪的律的捆绑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完全，也没有得着，他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好不好？这一个就是让生命圣灵的律来管理他了，所以保罗才有奖赏。有一天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我的丈夫怎么就有奖赏啊，他就进千年国度，我怎么就进不去啊，我们天天都在一起嘛。好，感谢主，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话说了。那个时候就是你说
那讲的那个关于住在主里面，我有几个小问题，就是第一就是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，第二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已经住在主里面了，第三个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人，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不完全的嘛，即使你住在主里面，可能你难免还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，那么一软弱跌倒时候又从主里面掉出来，然后是不是认罪悔改就又能回到主里面去？
说到住在主里面，我们可以读一读圣经，请你来读，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，要读到第八节，五节到第八节，里面的体贴都要读成思念。罗马书第八章五节到第八节，里面的体贴两个字都要读成思念，原文不是体贴，是思想或者思念。
因为随从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。思念肉体的就是死，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思念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
好，这里就有一个了，思念肉体的就是死，看到没有？ 思念圣灵的就是什么？生命平安。什么叫住在主里面？就是你天天在想什么，你的思想住不住。所以思想住在主里面，就是天天你在想什么啊。最近有一个姊妹也给我打电话，她说她现在每天早晨在床上一睡醒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想到主，给主说几句话，就是思想主的事情。每天早晨就开始思想，你就成为一个习惯，常常就会思想。那就是保罗说的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那天怎么努力啊？也要思想主的话啊。所以思想圣灵的，主的话就是圣灵给你的，那就是生命平安啊。因此这个思念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
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上面的事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
这个思念就是罗马书刚刚第八章那个体贴，那里翻译错了，不应该翻译成体贴，应该翻译成思念。所以就是要思念上面的事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天天思念的都是地上的事，好不好？什么叫住在主里面？就是你思念的是哪里？是天上的事，好不好？天上的事就是圣灵的事情。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同的地方，少数的基督徒天天思念圣灵的事情，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大多的是基督徒就思念地上的事情啊。这就是完全不同了。如果你是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好了，那么神就祝福你了，哈哈，你就有主的话了，要不然就没有主的话。
陈女士，我有个问题，就是他们唱歌的时候会这样的举着手唱歌。
这个都是没有规定的，没有哈，好，现在就说唱歌要举手啊，这些都没有。不是圣经规定的，好不好？
就是你想举的。
对，这里是说到男人举手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在那个时候都是。